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杰心向你问安，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新约导论第69课，亚波罗牧师呢要讲基督再临、大灾难时期的结束、最后大战、基督带着大能和荣耀再次降临。前面一课呢，老师讲了七应、七号、七晚的审判，而这个七应、七号与七晚的关系呢是重叠性的，在复兴以前必定有拆毁，而神的拆毁是要建造，是要管教，目的呢是要拯救我们。我在想，如果圣经中没有复活，没有审判，如果没有新天新地，相信人很难接受神是慈爱的说法。朋友，当我们见到坏人受到报应的时候，会拍手叫好，说罪有应得。可是神不是这样，神怜悯他们，尽量不伤害人的生命。我们自问，能够这样的怜悯吗？在这样的时代非常时期，我们更应该把握机会与人分享好消息，见证神的大能吧。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启示录，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启示录里，在行公义的时候彰显出你对以色列的守约的禁止，因此让我们也可以确信你对我们所承受的新约中的应许禁止。愿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意识到，我们能够成为在你的恩典时代蒙你拣选得救的新约圣徒是何等荣幸。愿你让我们因此能忠心到底，并且尽力的传福音，让多人能够趁你还可以被寻找的时候寻找。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启示录的4至19章是讲七年大灾难，其中4至5章讲的是教会被提和开始审判，第6章叙述了六印的审判，第7章是插曲，讲144000犹太道人受膏，89章叙述了6号的审判，10至11章又是插曲，讲小猪圈和两大见证人。上一课我们结束在11章结尾，吹了第70号，宣布神的国即将降临。从时间上讲，这已经是在七年大灾难近结束的时候。这一课我们将从12章一直讲到19章，基督再来。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这一部分经文的总结。约翰按照10章11节所记的吩咐再说预言，他说了一些解释性的预言，对在神的审判期间地上已经露出的某些端倪有所诠释。12至14章通篇都是这些解释性的预言及审判，所涉及的主要角色有妇人、男孩子和龙，这是在12章1至6节，这一幕代表撒旦对基督和犹太人的逼迫。12章7至12节讲的是天上的征战，而12章13至17节讲的是犹太人在地上受逼迫，撒旦最后被从天上摔到地上，在大灾难的中间点破坏了以色列的合约。参考但以理书9章24至27节开始残酷的逼迫犹太人，13章1至18节讲的是敌基督和假先知，第13章描画出一个被认为是敌基督的人称为兽，他有撒旦给他能力，又在一个假先知的帮助下企图掌管世界，建立起一个全球性单一的政权、全球性单一的经济体系和全球性的单一的宗教， 这就像是神之国在地上的伪造版本。他在耶路撒冷的殿为自己塑了一个像，命令全地所有的人都要拜他。第十四章宣告了那受印的144,000犹太人的结局，他们为神保守保全，有天使飞在地上面传扬福音，宣告敌基督之国巴比伦的下场和宣告对所有拜受者的审判。第十四章的末尾预示着基督再来时对神的仇敌的审判。15-18章讲的是最后的审判，随着第15章的展开是宣告最后的七灾，第七晚的审判，神对罪的愤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又描绘那些在灾祸期间接受基督之人的灵魂在天上将颂赞和荣耀归给神。16章2-21节讲的是七晚的审判，第一晚的审判是毒疮，第二晚的审判是海变成血，所有的海洋生物皆死掉，第三晚的审判是江河重水变成血，第四晚的审判是日头烤人，那是众人仍不悔改，第五晚的审判是敌基督的国倾倒，第六晚的审判是伯拉大河干涸，杰灵招聚地上诸王到哈米提多顿征战，第七晚的审判是地上处处坍塌。最后在17和18章约翰详细的描述了神对敌基督那遍布全球的宗教体系称为大淫妇巴比伦和商业体系称为巴比伦大城的审判。第19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第18章收了7年大灾难时期的尾，只留下最后的大战。第19章开头宣告神得胜，宣布他对罪公义的审判已经完成，就是在19章1-6节。接着描述了羔羊的婚宴，那时他要迎娶心腹即教会，让教会与他永远相交，这是在19章7-10节。启示录的19章11-21节详细讲述基督带着大能和荣耀从天上再次降临，与聚集要与神对抗的敌军征战。参阅撒迦利亚书14章，以基督的胜利迅速而具决定性，那兽和他的假先知被擒拿扔进火湖，其余的被神口中出来的剑击杀，哈米基多顿之战就这样结束，父神和基督胜过了邪恶罪。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圣经。如果说启示录的6-11章是以按照时间顺序的纵向叙述为主，以补充这一时间阶段内容的横向解释为辅，而且基本覆盖了7年大灾难全部时间的话，那么启示录的12-19章就是以回顾和补充性的横向解释为主，而以按照时间次序的纵向叙述为辅，因为这些叙述的都是在大灾难末期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在11章结尾的时候，第7号吹响，宣告世上的国成了国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或是代表教会或是代表全体新旧约圣徒敬拜神感谢神，开始在地上直接执掌大权。他们引用诗篇2篇，这首向万邦宣布神的弥赛亚已经登基的诗篇，欢喜庆贺神审判他的敌人和赏赐他的仆人的时候已经到来。就是约翰看见一个天上的神殿和约柜的景象，代表神的权柄和守约的禁止，表示他完成在以前与人类所立诸约当中的全部应许的时候到来。接着约翰看见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都是表示不悔改的罪人在圣洁的神面前面对审判时的可怕。经文至此已经把气氛推到一个接近高潮的时候，似乎眼看着就有最后的结局了，但是作者突然把节奏慢下来，把镜头拉远，开始在12-13章回顾圣经历史是一部属灵征战的历史，并且介绍了在末世人和众圣徒所面对的三大敌手，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这个不圣洁的模仿神的假三一。第12章是有关其中的第一个人物龙，就是撒旦。 十二章一至二节，约翰看见一个异象。首先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旧约中的约瑟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中看见过一个类似的异象，这里的十二星显然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像耶稣基督手里拿的七星是代表七个教会一样，因此这位妇人就是以色列民族。第五节告诉我们，这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位男孩子显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指的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又升天，现在坐在神的右手。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他来赐下全世界的救赎主。第二章三至四节介绍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显然代表某种国度的权柄。启示录十七章九至十节解释了，那七头代表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代表七个在世界上曾经压迫过以色列的大帝国。第一个是埃及，第二个是亚述，第三个是巴比伦，第四个是波斯，第五个是希腊，这些在约翰说话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第六个是罗马，是约翰说话的时候还在的。第七个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十二章三节强调的是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似乎是指出这七个世界大帝国都在魔鬼的掌管之下。第九节明确说明了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古蛇就是在创世纪三章迷惑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堕落的那一位。魔鬼的意思是仇敌，他是神和神的子民的仇敌，事事处处试图挫败神的计划，贬低神的荣耀，阻碍神的子民的得救和成圣。尽管如此，魔鬼并不是与神一样自有拥有的神的对立面，那是波斯拜火教和中国道教的二元论的思想。虽然从概念来讲，恶永远是一个善的对立面，但是恶的实在是在时间这个神的造物里面的。许多解经家都同意，圣经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给出了在堕落之前的魔鬼的本性，他是一个神造的天使，一个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本来是在伊甸园中一个最美造物，但后来在他里面查出不义，就是说恶最早成为见识是在魔鬼心里自发的产生，是他滥用神所赐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给出了魔鬼堕落的原因是因为骄傲，是他要与至上者神同等。甚至十二节的明亮之星，其拉丁文路西佛就成为魔鬼在堕落前的名字，堕落后他称为撒旦，意思是控告者，他有权涉足天庭，不断向神控告。每一个被神拣选得救的神的子民不配得到神的恩典，更不配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既然他认为自己神同等，自然就认为我们不如他，这也是事实。但神的主权正是在于神要给谁就给谁，凡不承认神的主权的就是撒旦一会。第四节说，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因为九章一节把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一个从天上落到地上的星，显然星指的是天使。从这里似乎可以推出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与魔鬼一同叛乱。有些解经家认为路西佛是原来的三个天使长之一，另外两个是加勒和加百列，圣经里给出名字的两个天使。路西佛的叛乱导致他属下的三分之一天使成为鬼魔，路西佛就成为魔鬼，又叫撒旦。龙站在那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这指撒旦一直试图破坏神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计划。基督降生时，撒旦通过大希律试图杀害他，基督即将开始事工时，撒旦试图通过诱惑他犯罪来使他不合格。基督在棕榈主日宣布自己的以赛亚身份之后，撒旦通过诱使犹大出卖基督，使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自以为已经挫败了神 的应许计划，谁知却被神利用，成就了一个更大的拯救全人类的计划。基督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三天后的复活，完全击败了撒旦。撒旦所能做的一个就是继续在天上控告基督徒。十一节告诉我们，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使我们能得救，自己的生命若能见证神的道，就证明我们凭因信得救。这种见证的终极就是肯为基督的名而不惜生命。撒旦所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地上继续逼迫以色列，最严重的就是将发生在大灾难的后半期那三年半的时间，分别又称1260天、42个月和120半，在教会被逼之后受基督台的审判的时候，或许撒旦还被允许继续去控告基督徒。然而在基督台的审判结束之后，在天上再也没有撒旦用武了，于是就有了约翰看见在天上天使长以加勒和他的使者，大龙和他的使者征战，最后的结果是把撒旦和他的使者一同摔到地上，永远再不得跨入天庭。13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也就是开始严重的迫害以色列人，他们这是因大部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因此也是基督徒。14节说，神将把大鹰的两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20年。就让人想起塞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显然神将给在耶路撒冷忠信的犹太人一条从那里逃走的道路，并将在旷野里保守他们3年半。15到16节说，蛇就在那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这让人想起撒加利亚书14章，那里讲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橄榄山将要自东至西分裂，成为极大的谷，使神的子民能够从山的谷中逃跑。可能撒旦在这时试图发洪水淹死这些人，却被地开口吞掉了。17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向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些其余的儿女或者是指与耶稣基督有别的信耶稣的犹太人，或者是指与信耶稣的犹太人有别的信耶稣的外邦人，但无论如何证明自己儿女身份的是守神的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就像耶稣所说的，爱我的必守我的诫命。12章的最后说，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似乎在呼召13章当中将要出现的两兽，第一个是从海中上来，第二个是从地中上来。从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地指的就是应许之地或以色列，海指的就是地中海，又称大海，有时象征外邦人，甚至各指从欧洲来的外邦人。因此第一个兽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外邦人，有10脚7头，在10脚上带着10个冠冕。注意这与12章讲那龙在7个头上带有冠冕不同，七头是指七大世界帝国，龙即撒旦是在背后掌管他们的世界的王。10脚在17章12节解释了，就是10王，他们还没有德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王一样。因此这10脚代表最后一大帝国，以复兴的罗马帝国当中的一个10国联盟。这位兽又称敌基督，就是通过这10国授权与他得以掌管复兴的罗马帝国，以致一时成为全世界的独裁者。但以理书2章尼布甲尼撒所做的大象的梦里面，把未来时代划分为几大帝国，用一个人像代表，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银胸和两翼代表马代波斯帝国，铜腰腹代表希腊帝国，铁腿代表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二一特征，故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每条腿为2节，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继承东罗马帝国的是自称第三罗马的俄罗斯帝国，最后是半铁半泥的脚，似乎代表第5大帝国。因 直指处以时为特征。在但以理书七章里面自受的意象中，巴比伦帝国被用狮子代表，马代波斯帝国用熊来代表，希腊帝国被用豹来代表，而罗马帝国则被用一个头有十角的可怕的怪兽来代表。因着头上的十角，半铁半泥的角的十指相对应，故此那半铁半泥的角铁腿乃是一个大帝国的两个不同阶段，称为复兴的罗马帝国。十个角代表其中的一个十国联盟。但以理书第七章还告诉我们，代表敌基督的那个小角还将在那十角当中折断三角，也就是制服三王，说明在这十国联盟中还将出现一个三国轴心，被敌基督一个人所控制。十三章二节说，这兽形状像豹，角像熊的角，口像狮子的口，具有巴比伦、波斯和希腊三大帝国的全部特征，明显指的是罗马帝国，因它是前面三大帝国的继承者。第三节说，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可以有一个整体的意思，指罗马帝国曾在历史上就消失，后来又重新复兴，也可以有一个个人的意思，指那位将掌管复兴的罗马帝国的基督个人会经历一次被暗杀，似乎是死了却又好像复活的事件，以模仿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个在政治和经济上一体化的欧洲今天已经出现，称为欧洲联盟，只是其中国家的数目已经达到25个，而且还会继续增加。但是在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欧盟分为两派，13个国家战，12个国家反战，而且后者其中似乎还有法国、德国、比利时三国轴心。因为启示录六章的第一印的审判说明敌基督将以一个和平王子的身份出现，因此我们对于后者更要拭目以待。敌基督将以和平为名赢得全世界的爱戴，在控制了那十国的所谓欧洲合众国之后，又控制了全世界。十三章四节说，凡跟从那兽的也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着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就是把这位敌基督比作监事长以加勒，因为以加勒的名字是谁像神那样，神在路西佛试图要与至高者同等，失去他的天使长地位之后，新选以加勒做天使长，显然是对撒旦的一种讽刺。而撒旦在这里培养以基督成为他的以加勒，是一种尝试的反击。第五节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就是指在大灾难的后3年半，以基督将显出他的本色，玷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并自称是神。他将残酷的逼迫当时已经大量信服犹太人，又有权柄控制全世界。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那时的政府必须坚持到底，宁肯失去生命也不拜那基督，因为我们相信那如今用刀害我们的将来必被刀杀。十三章的11至18节介绍这个假三一当中的第三位人物，不像第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这个兽是从地中上来。从海象征外邦，地象征以色列的意思来看，他是一个犹太人，有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龙，说明他可能是以一个强调仁爱温顺的宗教领袖的身份出现，实际说的却是撒旦所让他说的话。他将施行神迹启示，为第一个兽做见证，甚至调火从天降到地下，那是以利亚行过的事。因此这个被称为假先知的第二个兽就是假以利亚，他为第一个兽就是假基督做见证。犹太人如今在过月节的时候还都让小孩去开门看一下以利亚有没有来，因他们认为他是为弥赛亚到来开路的。当这位假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就连选民也会受迷惑。这位假以利亚将给那个受伤还活着的兽做一个能说话的像，放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拜偶像就够差劲了，再把一个偶像放到圣殿里，这是对神至大的亵渎，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死，甚至在人身上放一个印记， 没有这个印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那印记上有兽的名和兽的数目，兽的数目是666，对于其真实意义的猜测可能也有666的，因为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字母在古代也被当作数字使用。因此把一个人的名字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写出来，并把各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就会得到一个数目。注意，用别的语言没有这种功能。尼禄该萨的名字若用希伯来文写出，加在一起是666。耶稣的名字用希腊文写出，加在一起得出888。虽然666可能未来的基督的名字有关系，但它也很可能是象征性的，因为六是人的数字，人在第六天被造，而七是神的数字，表示完满。因此666就是象征假神、假基督、假先知的这个假三一，永远达不到完美真三一的美。而耶稣作为人类所能认识的最完美的神的形象，是超越完美的完美。至此就结束了启示录的12-13章这段解释性经文。按其前后的位置，它可以算作讲大灾难时期的中心经文。从14章又恢复了11章结尾时的叙述。14-16章讲的是七晚的审判，因为第七印就是七号，第七号就是七晚，他们在时间上的密度按指数增加。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8节说，那些末世的迹象都是灾难的起伏。那灾难原文是生产之难，人国的降临就像女人生孩子时的产难一样，痛苦越来越加剧，直到最痛的时候过去，新生命就诞生。因此这七晚的审判几乎都是在同时发生。14-16章的叙述与其说是按时间的顺序，不如说更是按照逻辑的顺序。14章的1-5节讲那144000犹太传道人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以后也成为耶路撒冷的代名，甚至成为神的居所的代名。它可以被按照属地的意义来理解，那就是说基督荣耀降临在橄榄山上，而那144000犹太传道人被神奇迹般的保守度过了7年大灾难，最后基督在耶路撒冷相聚。但这段是出现在19章讲述基督荣耀降临之前，因此其时间顺序比较难以解释。一种解决办法是认为作者在12-13章是被给予了一个向后看的意象，而在14章开始则被给了一个向前看的意象，预见到在基督荣耀降临的时候橄榄山上的情形。但这似乎有些打乱经文按照时间线性不动的结构。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14章到19章所讲的事几乎都是在同时发生，因此用讲基督在您的经文做前后的括号。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锡安山按属天的意义来解释，就是那在天的圣山、圣城、圣殿，那个将来要降临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和在天上的圣聚会敬拜神的地方。这段所描写的宝座、四活物和众长老都是在45章教会被提天堂聚会的时候所出现的。如此来看，这144000人就不是被神超自然的保护他们自然的生命，而是在这7年中成为殉道士。可以说11章1-5节是4-5章的聚会的重演，不同的是那次是在大灾难开始，这次是在即将结束时。那次只有新约圣徒得以复活和代表，这一次则有大灾难圣徒复活和参与，甚至可以延展说这也是旧约圣徒复活的时候。这144000人被称为初熟的果子，当初熟的果子成为圣洁之后，全部的果子都成为圣洁。耶利米书2章3节神曾把以色列称作初熟的果子，但是以色列后来离弃了神。雅各书1章18节把当时犹太基督徒为主的教会称作初熟的果子，但后来许多希伯来人进退回旧宗教里去，教会变成了外邦人为主。这一次这144000犹太人不仅信主，而且传道还忠实道德，若他们未曾沾染妇女，前世身并不是在贬低婚姻， 而是说他们为了专心传道而保持独身，就好像旧约里有要求犹太人在参与圣战之前要禁戒禁制，保持自己礼尚洁净一样。可参照生命记23:9，撒母耳记上21:5和撒母耳记下11:11。重要的是这些都象征属灵上的洁净，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因着这些人的忠心到底，全以色列都蒙恩得救。这144,000人被称作出熟的果子，也带出了这一章的主题，就是收割的时候到了。而收割不光带有正面的以色列得熟的意思，也有负面的神刑罚罪的意思。启示录14:6-13，约翰看见有三个天使在空中做了三个宣告。第一个宣告是要地上的人应当敬畏和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神。我们注意到这四样正好是前四号的审判所针对的对象，就是大自然。人若看见造物的伟大，就当敬畏和敬拜更伟大的造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不这样行的都会被审判。这位天使把审判的时候到了称为永远。第二位天使宣告叫万民喝极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这里的两个倾倒是针对启示录17和18所分别讲述的宗教巴比伦和商业巴比伦的倾倒。因此巴比伦在这里是一个代号，撒旦所用的世界系统，其中的宗教方面让人去拜偶像和鬼魔，而其中的商业方面让人去拜自己。最后第三位天使宣告凡有人拜兽和在身上受了兽的印记的人必喝神大怒的酒，他们将和撒旦兽和假先知一起到火湖中受永远的痛苦。虽然有很多人对于一个爱为本性的神如何可以实行这样永远的折磨感到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记住神的本性是公义的，因此神的审判都是恰当的，而且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连在一起。神若是对不义的人不公义，也就是对义人不慈爱，善恶争若最后没有恶有恶报，就不能算是有真正的善终结。14:14-20，约翰看见一位驾云的人子，显然是耶稣基督，把快镰刀丢在地下就收割了地上的庄稼。收割庄稼常常在圣经里被用来传福音，但也可以用来指把本来麦子一起长的麦子收割并分开用火烧。约翰还看见另一位天使拿着快镰刀割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井下，不像上一次收割可以有祝福和审判两种，这第二次收割则肯定是审判的。那个遍满雪地的600里是以色列民族从南到北。第15:1-4，有得胜的大灾难圣徒期待神即将施行他公义的审判。58是宣告七晚审判的开始，这里说的晚是盛酒的晚，每个晚中象征性的盛满神的大怒。神对于罪的愤怒是神的永恒的属性之一，是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本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神的愤怒与他的忍耐、公义和慈爱相平衡，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必恰当而完全的发迹。前四晚所审判的对象仍然与地、海、水和天体有关，与针对自然的前四号的审判相对应，然而这里却是更针对在地上的人，而且毁灭不再是1/3，而是全部。19:11和21都告诉我们，他们知道这些灾是从真神耶和华而来，却不悔改归向神，而是咒诅神。第五和第六晚的审判都与鬼魔和跟随鬼魔的人有关，也与针对超自然的第五和第六号的审判对应。先是离基督的国将在某种意义上黑暗，与出埃及十灾的最后一灾相似。其实这七晚的审判都可以与出埃及时的摩西十灾联系起来，表明神审判世界上的人，也是审判世人所拜的假神。然后是普天下众王在撒旦的欺骗之下聚集到以色列的弥 米迪多平原，又称伊斯列平原，发生所谓哈米迪多顿大战。哈米迪多顿是从希腊文翻译的希伯来文 Armageddon， 意思是米迪多的山。许多解经家认为，当时会以以色列为中心，有来自东南西北四方的诸王，西方王是以米迪多为首的复兴的罗马帝国，南方诸王是阿拉伯联盟，北方王是俄罗斯或前苏联的伊斯兰教的中亚国家，东方诸王就是十二节说的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许多人认为这是东方国家的联合体，并把它与第六号审判中的两万万马兵数目联系起来，想到只有中国和印度能够出得起两亿军兵。但请记住，这两万万军兵可能指的是鬼国而不是人，而日出之地从作者所在的时间地点来看，是指帕提亚王国，位置在现今的伊朗。我们盼望中国因着福音的广传，不至于参加到末世敌基督的阵营里。从东南北三方环绕以色列的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只要再加上西方的敌基督的国，就已经构成包围。最后第七晚审判的时候，有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一样。那一次基督完成了他的救赎的使命，这一次完成了他的审判和德国的使命。第七晚审判主要是通过地震，针对的是一切被称为人类文明的东西。那列为三段的大城指的可能是耶路撒冷，而巴比伦大城则可能具有象征的意义。17至18章就讲的是巴比伦大城，17章讲宗教的巴比伦，18章讲商业的巴比伦。前者被描绘为一个大淫妇，是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显然是指由撒旦所兴起的各种人造宗教。它是从在巴比伦所建的巴别塔开始，以后发展出各样的偶像和假神，并且这些宗教上的邪淫也导致肉体上的邪淫。凡得神启示遵行真理圣旨，就被人造的宗教逼迫。这个宗教大淫妇骑在有七头十脚的兽身上，说明假宗教一向借助魔鬼所控制的世界的政治力量。作者对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做了解释，那兽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指的是敌基督个人，先前有的是那位小敌基督安提阿古四世伊比凡尼，在约翰写作的时候当时没有，以后再有的就是末世的敌基督。七头代表女人所坐的七座山，我们知道罗马是被建在七个山丘之上，称为七山之城，因此七头是代表罗马，又是七位王，又是指类似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五位已经倾倒了，则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一位还在，指的就是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一位还没有来到，指的就是未来复兴的罗马帝国。敌基督将要与那第七位并列，并且归于沉沦，指末世敌基督掌权将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出现的时候，那十角将是与敌基督一同得权柄的十王，也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当中的一个十国联盟。敌基督将借助末世的一个混合性的世界宗教体系而获得他的政治地位，但在控制了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之后，他将反过身来毁掉那个扶他上台的假宗教，自称是神，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行那毁坏可憎之事，让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拜他的像才能买卖。18章讲的商业巴比伦以前只能做灵异解释，代表世界经济一体化，一个在最终共同繁荣的所谓人类文明，也曾有人认为它可以象征性的代表罗马。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可能的伊拉克的西方化，也使得这个商业巴比伦有可能被自以解释。似乎人类的文明史既然是从巴比伦开始，还将会在巴比伦结束。19章讲的基督的荣耀降临，将以神的国代替地上一切人的国，旧的世界系统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以基督和假先知将被扔进火湖。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相反它标志着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开端。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应许，你必将让你公义的作为显出来。愿万民都听那永远的福音，就是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真神。我们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